武林啊，
嗯哼，
可以请你接着读第二到六节的经文吗？
好的，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古灵啊，读这几节经文你有什么心得没有？
从经文看啊，保罗他们被赶出帖城之后，教会好像很快受到了逼迫，但是信徒仍然持守真道，信心坚固，保罗为此而感谢神，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
是的，保罗感谢神是因为看到帖城信徒在信心、爱心和盼望方面有美好的表现，远在南部的保罗时刻挂念并且不住地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此外，经文谈到凭信心而做工，以爱心而受苦，因盼望而忍耐，针对这三个关键字信、爱、望，你有什么联想吗？古莲，
这让我想起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3节写着，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只不过啊，那里的次序是信、望、爱，这里呢是信、爱、望。有人把这三样比作色彩当中的三原色，基督徒的美德都是从这三原色当中调出来的。
是，在后面的五章八节，还有哥罗西书第一章四到五节那里，也有这个三原色的组合，次序也是信、爱、望。帖撒罗尼迦书信写得较早，应该是保罗第一次提出三原色组合。不过也有一些神学家认为，除了信徒的内在美德，他们在主里的工作、劳苦和坚忍，就是说他们的外在表现更值得称赞呢。
可不可以说，当信徒的内在美德、信、爱、望流露在每日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的时候，就让他们的外在形象和行为也显得与众不同了呢？
有道理。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是说信心的外在表现是在受逼迫中还有好行为。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强调信徒彼此相爱，辛苦的工作。因盼望所存的忍耐，是持守住对耶稣再来的盼望，在苦难中忍耐。他们的功夫、劳苦和忍耐都是信、爱、望的外在流露。
我注意到保罗不但为他们信、爱、望的美德和表现感谢神，还在第四节指出啊，是神主动拣选了信徒。这句话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关于人蒙神拣选，旧约申命记七章七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可见神是以爱来拣选人，而且拣选完全出自神的主权，与个人的条件没有关系。神拣选的以色列民在中东地区是少数民族，又受到埃及人的奴役，从人的眼光看实在不值得受提拔栽培。可见拣选是神的主权行动，是一切福分的根源，也是保罗为信徒感恩的根本原因。
是啊，不过蒙拣选的人当以信心效法主，就是说啊，人的回应、行动、见证都可以成为蒙神拣选的有力证据。还有，我想问，第五节说， 我们的福音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这是在强调传福音的人是有使徒身份的保罗团队，传的信息很纯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二节、第八和第九节，也用了神的福音来强调福音的来源。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八节，用基督我们主耶稣的福音，为的是强调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内容。这几个用法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本质是一样的。
那么也在乎全能和圣灵，是不是说福音的传播主要靠神的主权和圣灵的工作？不管是传道者还是听信者，都要依靠福音本身的能力和圣灵的工作呢？
的确如此。保罗说，我们的福音是说传福音的人要带着从神来的权柄，才有改变人心的能力。也提到传道人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是说传道人也要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此外，我先提醒你注意这里的潜台词，是针对有人指控保罗没有传真神和真道。更完整的辩护词是在第二章的经文中，我们会在第三课讲解。
我想如果从信息的来源看，人听信了假先知假教师的这个虚谎谬论啊，好像吃错了药，比不吃啊还更可怜。不过听福音者如果听到了纯正福音却不接受，就好比病人啊遇到了好医生却不肯治疗吃药，怎么能够药到病除呢？天成信徒是蒙神拣选的，听到了保罗传的纯正福音，并且认真领受真道，效法传道人，也效法了主，所以保罗啊要万分的感谢神呢。
是的，第六节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在大患难中带着圣灵的喜乐接受了真道，是说当信徒不再随从原来的族群拜偶像，会受到亲朋好友的责难甚至逼迫。他们还因为在犹太会堂听信了福音，也得罪了保守的犹太人，受到双重逼迫。然而他们听道信道行道，满有圣灵赐下的喜乐。
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苦难，保罗希拉效法主为福音作监受苦，贴成的信徒呢用生命领受真道，也效法主和保罗的榜样，在患难当中仍然喜乐。这种效法太美太可贵了。我也想起在北京颐和园后湖啊，有一艘小火轮，是当初洋人送给慈禧太后的。慈禧图个新鲜，有时候呢会坐上这个小火轮，在方圆几公里的昆明湖里面兜风。如果领受福音只图新鲜，没有生命的体验，就好像是在公园里面坐轮船。唯有真正经历海上的风暴苦难，才体会到海洋的宽广和轮船的功用。经风雨见世面之后，人的生命才会更丰富而牢固。
古灵啊，这倒是一个很新颖的比喻哦。
嗯，
早离开父母的孩子成熟的早，也是这个道理。关于苦难和喜乐后面还会提到，现在先看本课的最后四节经文，第七到第十节。
好的，我来读第七到第十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谢谢古灵。你还记得马其顿和雅盖亚吗？保罗团队到欧洲宣教，先到马其顿省，去了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后来去南部雅盖亚省的雅典和格林多。在主后15到44年间，这两个省一度合并又分开，所以保罗常把他们相提并论。这里保罗说他在雅盖亚听到马其顿那边帖城教会的见证，大感欣慰。他用榜样这个希腊字，原文有记号、模型、被打造的意思。读过希腊神话的朋友都知道，希腊人的神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当希腊背景的信徒离弃拜偶像文化，难免受到打压，但却像被放入了金属模子，被捶打成好的模型榜样。
是啊，他们的榜样见证借着海陆交通广泛的流传了，人们在各城市之间旅行的时候，就把他们在逼迫当中的信心见证传开了，而且比大道理更打动人心了。贴成基督徒自然而然的成为马其顿和雅盖亚所有信徒的榜样。
贴成信徒虽然遭遇苦难，但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神。这些见证像声波一样一圈一圈推展开来，传遍四方。保罗远在南部，听到这些广泛流传的见证，正合了中国人所说的事实胜于雄辩，所以不用再多说什么。
我想起出埃及记第20章记载的10条诫命中，明确命令神的儿女不可以拜偶像，要单单的敬拜独一真神，因为独一真神完全圣洁，不能容忍罪和偶像，就像眼睛中不能掺沙子一样。所以唯独离弃偶像的人才可以服侍又真又活的神。
服侍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和奴仆这个词是同一个字根，服侍神必须要放弃自己的所有权，完全顺服，甘心服侍。又真是相对于假的偶像，又活是说神能创造万物也造了人，偶像是人手所造，没有生命。离弃偶像归向神的另一个目的是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这也是信徒当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尽管基督教奠基在犹太教的信仰之上，但比起只敬拜独一真神却不认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有了更切实的盼望。不过这里说的将来愤怒是指什么呢？
神的愤怒是出自神公义圣洁的本性，与罪水火不相容。神恨恶罪，却爱罪人，因此透过耶稣为罪人而受死，用十字架的宝血救赎信他的罪人。让我们脱离神的愤怒，信徒都会盼望等候从死里复活的主再来，实行最后审判，自己也得到最终救赎。在最后两章，保罗还会谈到这个主题，并且勉励信徒如何积极的等候主。
相信耶稣是救赎主，并且等候耶稣再来，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一个重生悔改的信徒，必然先离弃偶像，然后呢，与神有了全新的关系，并且忠心的服侍神。
是的，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第一章经文。保罗感谢神以恩惠拣选帖城教会，信徒们有信、爱望和喜乐，领受真道，有圣灵的能力，也积极传福音，并有美好的见证。他们也离弃偶像服侍神，并且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所以啊，福音工作的循环是宣教士先把福音传到贴城，然后信徒领受真道，继续传扬主的道， 就好像奥运会传递圣火的接力跑，每一个福音站都要接收火种，并且传递火种。
在第二章的经文中，保罗会以回顾的方式讲到两方面，一到十二节以事实澄清他是无愧的福音工人，十三至十六节则以感谢再次赞扬贴成信徒接受福音。今天的课程在此就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恩惠平安归于您全家，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Thank you.